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实际上它不属于这个保罗的教牧书信的部分，它属于保罗的结语书信的部分。因为我们叫圣经中的排序呢，这卷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卷，所以它排在保罗书信的最后。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书卷给大家讲，来介绍书卷的。所以，那么这一卷书呢，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想。最后我决定给他一个名字叫质变，我们一会儿讲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啊。这卷书其实很好读，但是也很难读，我们一会儿读完以后再看。好，因为这是保罗的整个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卷书，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保罗的旅程。保罗在他的一生当中呢，其实他有四次重要的宣教旅程。第一次旅程呢，是从这个阿基阿出发，到达塞浦路斯，然后上到加拉太地区，那么宣教的旅程是最短的一次，很快他就原路返回，回到安提阿，再到耶路撒冷述职。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次旅行步道。那么这次旅行步道其实挺顺利的，他去了之后宣教，大家接纳了基督的福音，那么教会开始形成，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旅行过程当中他没有写什么书信。那么他的第二次书信旅行大概是在两年以后，他是同样从叙利亚出发，然后呢北上到达他的家乡大树，然后穿过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这些教会，看望了这些教会，然后到达了这个地中海的北部，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部，也叫亚细亚地区的西部。那么到这儿以后呢，他就看到了异象，说要去欧洲旅游，他叫马其顿异象。他就跨过了地中海，到达了飞着这个希腊大陆的第一座城市叫腓立比，然后逐渐沿着这个希腊半岛向西向南，一直到铁萨罗尼加，然后到雅典，到格林多，然后回到以弗所，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他的第二次旅行。那么这次旅行过程当中呢，他就遇到了一些问题，他需要解决问题，所以他就开始写书信了。那么之后的出人两年，大概两年左右吧，他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同样出发的地点呢，也是叙利亚，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地方叫安提阿。然后他的路线呢和第二次非常相似，也是探访了第一次这些教会，也探访了他第二次宣教的部分教会，然后探访了他希腊半岛时候宣教的教会，然后直接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完了以后呢，他就被捕了。被捕以后在耶路撒冷待了两年，然后又被转到罗马，在罗马东监狱蹲了两年。那么这两年结束以后呢，他被放出来，被释放以后呢，他再次第四次旅程回来探访他当时建立过的这些教会。那么这些旅程当中呢，他遇到了原来教会的一些问题，那么他没办法人去，就写信去处理。这就是保罗书信的来源。好，我们现在要把他的书信呢大概归纳一下看一下。我们知道他的第一次宣教大概是在48年左右，那么这时候呢他没有写过书信，因为第一次出去就是宣教，把福音传出去，大家相信了，教会刚开始没有问题，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一片热心，我们感觉到啥都是美好的，不会看到什么太多的问题。那么第二次宣教就不同了，当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发现教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信仰方面，那就是大家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犹太人信主了，我们原来的犹太律法言信诚义就废掉了吗？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必须要回信来解释言信诚义和犹太律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那么这封信呢就是加拉太书解决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些教会当中呢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生活方面的问题。因为保罗的福音说天国近了，基督的救恩到了，那这突然遇上一些问题呢？格雷多教会那个铁萨罗尼加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长者信徒呢过世了，那基督还没来，那大家有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些过世的人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神的救恩呢？那么这就是保罗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写了铁萨罗尼加前书和后书，主要在讲基督徒的未来是在天国里面，不是说肉体死了救恩就丢了。他说将来先死的人呢会先复活， 那么给将来的这个给现在的铁扇龙一家教会呢带来很大的安慰。那这就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所写的书信。那么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遇到的问题就比第二次要复杂一点。为啥呢？因为教会已经开始发展了，人数增加，既要受到犹太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也受到了当时的希腊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于是呢，最发达的一个城市格林多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间教会呢比较大，这间教会里面的会众非常有钱，这间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有才能有恩赐。那这样一间大教会，充满了恩赐的教会，自然就是问题最多的教会。所以他的第三次宣教里面遇上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从格林多来的。所以他写了格林多的一书、二书、三书、四书。那我们圣经当中只收了两份，叫前书和后书，来解决格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夫妻关系，包括异端，包括这个圣餐是不是正规等等各种非常现实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处理完以后呢，他的第三次旅程即将结束。这时候呢，他就想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其实他的计划就是他想去西班牙宣教，想去探望罗马，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所以罗马书是他第三次宣教尾声的时候在格林多写的。那么这份书信里面，他充分的表达了他对罗马信徒的关注，也表达了他要去探访罗马教会，也讲到了教会当中因信称义有多重要。那么这三次旅行布道结束以后，他就被捕了，在耶路撒冷待了两年。这两年他本人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是这两年当中呢，有一个人陪伴在他的身边，那就是路加，就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路加陪伴在保罗的身边，因为路加是个医生。那这时候干什么呢？我估计他在帮助路加写作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的成书就是在这个阶段成书的。那么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两年很快过去以后呢，他就被转到罗马，他在蹲监狱的时候转到罗马。那么在罗马这两年当中呢，他实际上有这个人身自由，他可以只是没有人身自由，他有这个探访自由，就他可以有自己的房子租住，可以探访朋友，可以写作，他人身上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他有很大的自由度。那么这时候呢，他发现他原来宣教过的地方呢，有些问题，教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是哥罗西教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除了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还得加上这个基督的信仰以外，还要加上犹太律法，那基督信仰可能不够哎，是不是加点就更好？所以保罗写了这个哥罗西书，他说基督就够了，别再去关心别的东西，基督足够了。那么接着他又写了这个以弗所书，这份书信呢是一份教会公函，他是写给整个加拉太地区以弗所为代表的一份书信。他没有谈到教会当中的具体问题，但他谈到了神教会的基本架构，这就是以弗所书的最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份教会公函。同时呢，他写了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是在希腊半岛北边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受到了罗马政府的逼迫，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不要因为这些逼迫就是这个灰头丧气的，你们要喜乐，而且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他的主题。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封信，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一份纯粹的私人书信，是一份求情信，我们一会儿去详细读它，也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那么他从罗马监狱出来以后呢，就再次回访他以前探访过的这些教会，主要是加拉太地区。那么他就把提多呢留在以弗所来看顾以弗所教会，把这个提摩太，把提多呢留在这个格里特来处理格里特教会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两个非常这个信任的他自己的接班人，就交代了教会当中应该有的基本原则，教牧的原则是什么，教会处理事务的守则是什么，教会当中的次序是什么，主要在讲这些东西。那么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他的13份书信的基本结构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来看他在监狱罗马东监狱的时候写的一份私人书信，叫腓立门书。那么这份书信的收件人很清楚，是腓立门， 那么腓利门到底是谁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要不然的话我们读不懂这封信。腓利门呢，就是格罗西教会的聚会场地的主人，他是一个家庭教会，也就是说格罗西教会就是在腓利门家里面聚会的。那么腓利门是一个外邦人，他就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或者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可能结的果子，那么他就成为这个格罗西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物，或者说是聚会家所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商人，他非常富有，所以他有很大的房子可以供大家聚会。那么圣经也很清楚知道他手下呢有好多奴隶，可以看见他可能是一个农夫，是一个做商，或者说有什么那时候的产业主要是农业或者渔业，有什么产业有奴隶干活嘛。他同时也是教会的领袖，那么圣经对这个人的评价挺高的，说他常行善事，接待圣徒，也就是这个人是非常乐于接待当时的宣教士。那么这封信的送信人呢叫推基古，推基古我们知道是保罗的同工，他在保罗的整个宣教过程当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传递书信，比如说以弗所书就是由他来送的，那么腓利门书是由他来送的，格罗西书也是由他来送的，那么提摩太后书也是由他亲自来送的。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罗马帝国时期，其实他有罗马这个邮政系统，但是那时候的罗马邮政系统它不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它是为罗马官方信件服务的，所以私人书信呢还是要通过个人来传达的。那么信中呢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阿尼西姆，这个人呢就是腓利门的奴隶。他是个奴隶，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这个人的名字是读懂这封信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尼西姆，他的意思是有益处，或者叫有益的。他是这个腓利门的奴隶，他因为偷了腓利门的东西然后就逃跑了，逃跑以后你说他跑到别的地方也就罢了，他跑到罗马，结果跑到罗马以后也就罢了，他又遇上了保罗，于是呢他就在保罗这儿信主了。因为这个人呢彻底的悔改归向主，所以他成为保罗这个侍奉梯队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么保罗对这个人呢又很有这个爱心，这个人保罗称他为他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所以他侍奉在保罗的左右，所以这个人呢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弟兄。那这是信中的主要的人物，我们知道一点这个背景。好，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格罗西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呢。格罗西呢是在加拉太地区的中南部，在老底家的南侧，这么一个小教会。这个教会在历史当中呢其实并不是那么有名，从这个城市来讲，格罗西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富饶的城市，它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一座古老的城市，属于今天的土耳其，大概在土耳其的西部。它的最近的一个城市呢就是老底家，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发现老底家是一座很有影响力的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在历史当中闻名呢，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地理，也不是因为其他，就是因为保罗写了一封信叫格罗西书，所以大家都知道有格罗西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好多人都不知道有格罗西这个地方，所以它并不是那么闻名。但是并不代表着这座城市在历史当中呢没有什么印记。其实早在公元500多年的时候呢，古列王的时候就曾经西征希腊的时候路过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古列作为当时的王在这个城市居住过一次，类似于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是说谁谁谁在哪居住过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特征在里面。虽然那个城市不大不繁华，但是因为有这个古代的君王住过，就有一个遗迹在那儿。那么公元的500年左右呢，亚西王一世的时候也曾经驾临这座城市，但是这两样东西其实并没有让这座城市变得文明。这座城市在历史当中呢反倒经历了很多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有据可查的就是公元前120年的时候连续发生过多次大地震，使这座城市呢反反复复的被摧毁被重建，一直到64年，也是主后64年的时候， 这座城市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从此呢，这座城市在地球上就不再有什么影响。说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灾难不断的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呢，最初属于利比亚王朝来管制的，那么后来呢，被亚历山大征服了，所以这座城市就拥有了当时的希腊文化，因为他希腊帝国把它征服以后呢，就把希腊文化引进这座城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特点，这座城市里面有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呢，叙利亚王安提阿呢就迁入了2000多户的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就把犹太文化呢也带入这座城市，所以这座城市里面受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双重影响。那么知道这些背景，你就知道他们教会里面的问题会产生。这座城市其实在整个历史当中它的影响力不大，但是因为它在一条主干线上面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哪一条主干线呢？在当时东西方子节的这个，也就欧洲和中东子节的运输通道有两条，一条是海上运输，那就走海路，这条路线是当时宣教的时候宣教是经常坐船的。那么还有一条陆地路线，就是从以弗所经过格罗西，然后到达安提阿，到达这个两河流域，那这一条是陆地通道，那当然水路要比陆路要便宜嘛，所以陆路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通道，但是呢也是比不上水路，所以它并不像那些港口啊这么文明。这座城市呢盛产的东西呢就是羊毛，也是一些集货地集分散的地方，所以商人还是挺多的，有很好的这个商业行为在那儿。一世纪的时候呢，有罗马的军队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座城市在历史当中，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呢，有一个小俗名叫三城鼎立，它北边就是这个希拉波利，西边呢老底江，南边呢格罗西，这三座城市呢一般讲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但是在圣经当中呢更有名的是老底家，很少有人知道格罗西，所以我们都是从圣经中学来的这些名字，我们大概知道这座城市的基本状况。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格罗西教会。这座教会呢成立的时间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停了3年，那么这3年当中呢有一个信徒叫以巴佛，那么以巴佛信主以后呢，他是一个格罗西人，他就回到格罗西成立了格罗西教会。那么没有资料显示保罗曾经去过格罗西教会，虽然保罗写一封信给他们，但保罗并没有去过这个教会，因为这里面的信徒以巴佛和后来的腓利门都和保罗子间有很好的私人关系，所以保罗和这些教会子间有很好的私人往来，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的教会会众呢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主，像我刚才讲的有希腊文化，那就有希腊人，那就是外邦人，那么也有2000多户的这个犹太人迁入，那么生业繁殖以后呢就有犹太人也居住，但不算太多，比较少。那么城市的居民呢在当时呢就叫吕底家人，或者叫希腊人，或者叫犹太人，这三类人都在这个城市当中居住。那么格罗西教会里面呢有几个非常著名的教会领袖，这个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他们的名字，一个呢就是以巴佛，这是格罗西教会的创始人，还有一位呢就是腓利门，这是格罗西教会的聚会家庭，还有一位呢叫亚非亚，亚非亚呢实际上是腓利门的太太，他俩是夫妻，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聚会。那么还有一个人在圣经中出现，就是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这是这些教会里面在圣经中经常出现的几个人的名字，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好，那我们要读这件书的话，要知道这件书的作者是保罗。对于保罗书信，我们必须要知道保罗的这个背景。保罗具有双重身份，他是一个希腊人、犹太人，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有罗马公民和这个犹太公民的双重身份，所以他在当时呢可以自由行走，与他这个背景不同。因为这两大特征呢，所以他有非常结实的这个希腊文化背景，因为他曾经是法利赛人中的这个 加玛列的学生，所以他对犹太律法非常熟悉，对希腊对这个希伯来文也非常熟悉，同时呢他又熟读希腊文化，对希腊文非常熟悉。所以这个人呢具有三个特点：希腊文化的专家，犹太文化的专家，又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在当时呢是最适合于做宣教的宣教士。所以你看到上帝预备这个人的时候是很全面的，让他可以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这个纽带连起来，又让他有一个身份呢可以穿梭于这两个民族之间。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士，我们简单的有点了解就可以。好，现在我们看看这卷书的写作的大概情况。写作时间，如果因为他是在罗马东监狱的时候写的，那么东监狱的时间是61年到63年，那这卷书呢最有可能的写作时间应该是62年左右。那么地点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他当时在这个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信，一封信是叫腓立比书，是送到当时的这个希腊半岛的最北边去的，主要主题就是你们要喜乐，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那么第二份书卷呢和第三份书卷呢就是写给这个加拉太地区的，当时主要是格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是在处理教会问题。那么在送达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保罗顺便写了一份简短的书信叫腓立门书，这份书信呢不是在处理教会问题，是一份私人的请求信，他就让这个以巴弗提呢和以弗所书一起带到格罗西去，交给格罗西教会的聚会家庭的主人腓立门，所以他是一份私人书信。那么送信人就是以巴弗，这个人呢是格罗西教会的带领同工，也可以说是格罗西教会的创会人员。那么收信人就是腓立比，他是格罗西教会的聚会家庭。好，我们知道这些的话，我们先看看这份书信的特点。这份书信只有一章，换句话说只有25节圣经，非常简短，所以它的结构非常严谨，文字简洁，也是保罗所有圣经收录的13份书信里面最短的一份书信。第二个特点，这份书信里面没有讲任何神学和教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纯粹是一份私人书信，没有讲任何关于信仰也好是神学教义方面的内容，没有这些东西。第三个特性，这份信是保罗亲笔写的。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不好，保罗好多书信实际上不是他亲笔写的，是他在那一边念，他的秘书给他书记给他写下来的，他不是亲手，只有这封信是他亲手写的。第四个特点，这封信呢是一封求情信，也就是说他要求别人呢替他办一件事，而办这件事的目的呢是为一位奴隶，不是为他自己求什么，是为了一位奴隶求情而写了这一封求情信。所以这个呢是这卷书信呢非常重要的四个特点。那你读完这四个特点，你就会脑子里有一个问题，那这样一封私人书信为什么要放圣经里面啊？你这个问题要在你的脑子里面才能读明白这份书信，否则的话我们读完就白读了。一定脑子放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份没有神学思想没有神学教义的书信要放在圣经里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去读。好，这是它的结构特点。那么写作背景和目的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刚才说阿尼西姆呢是腓立比的一个腓立门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因为偷了腓立门的东西就跑了，他要被抓住的话是要被打死的，对吧？他就跑了，跑到罗马以后呢就遇到保罗，悔改信主了，成为保罗的同工。那么这个人呢非常有恩赐，保罗呢就想把他留在身边用这个人，但是呢又考虑到他是一个奴隶从腓立门那儿逃出来，所以保罗就写一封信说我要让这个人呢回到他主人那儿去，如果主人同意他留在我这儿，那我就可以留他，如果保罗这个认为说如果说他的主人不同意的话，那就让他回到主人那儿去吧，所以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呢非常清楚，就是写一份书信让他的主人腓立门可以接纳这一位曾经偷他东西的奴隶阿尼西姆，目的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能看这个写作的背景和目的的话，这纯粹是一份私人性的 求情书信，没有理由要一定要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对吧？从这个上看，我们是看不出任何理由要把这封书信放在圣经里面来讲。换句话说，当时有好多有智慧的人写了无数的书信，私人书信多了去了，为什么要把这一卷书放在圣经里面？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脑子里面。好，现在我们来读读这卷书信，读完以后呢，我们再告诉大家为什么这封书信会收在圣经里面。好，第一章的它只有一章，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菲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一句话就告诉读者只有一个人，菲利门，而且问候了三个人，菲利门的太太亚菲亚。那么这个亚基布是谁呢？亚基布实际上就是菲利门的儿子，也就是亚菲亚的是他的妈妈，所以你能看到这实际上是一家人，三口，这个夫妻俩加一个孩子，一家人。所以搞清楚这个关系，你就知道保罗这封信是写给一个人，一家人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私人化的。但是这封书信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就是和保罗其他书信的开头都不一样。保罗其他书信的开头呢，总是要介绍一下使徒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给谁谁谁谁谁谁，都是这样的，对吧？但是这封信他没有用使徒，也没有用耶稣基督的仆人，而是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也就是保罗已经把他的身份呢介绍里面，就是他的历史当中最低潮的这个身份，一个囚犯给你写信的，以这样一个身份给他，并没有说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仆人，我现在写信给你的，给腓力吗？没有这么讲。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写信当中非常独特的一款，唯一的一次使用这个身份来写信。我想这个地方就因为保罗向腓力门发出一份请求信嘛，所以他没有举高临下的这种含义，是以一个非常谦卑、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身份来写这封信。这里面谈到一个教会，其实在历史当中你要考察的话，真正大家在教堂里面聚会是从三世纪才开始的，所以在一世纪的时候的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个城北花街，有一个大教堂，没有这个，这个教堂是在三世纪才开始有的。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个信息啊，第一段里面的问候语里面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人，如果你写一封书信，请你的朋友求助他给你帮忙的话，你一般会怎么写呢？这个是我们常人的逻辑会怎么写呢？我们一般可能会写说啊，我先对你这个人呢做一个肯定，对吧？表扬一下你，然后呢再说说我要求的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最后呢表示一下我的谢意，一般都会这么写嘛。那么不例外，保罗这封信还是这样一个特征。所以他问候完以后，他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对腓力门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和人和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哎，你看这段讲话里面，就是保罗把腓力门给的这个鼓励挺高的，就你这个人对我心中的评价呢，信心充足，爱心充足，善事充足，所以呢我对你感到非常快乐，也非常高兴，那所有和你接触的人呢都为此畅快。那你像腓力门一读以后感觉怎么样？哎，挺好的嘛，对吧？我这个工作还是蛮有功效的嘛，最好的宣教士这么去肯定我的工作，这就是保罗写信，你要求别人嘛。他这个信写的是比较第一个内容，就是对腓力门的肯定，爱心、信心和善功都是值得夸奖。第二件内容，他就直截了当提他的这个要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 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孔索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大概告诉保罗的目的就讲清楚了，我现在写这封信呢是要求你办一件事，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尼西姆。但注意保罗前面讲的这个，他说六身份我可以以基督师徒的身份来吩咐你做这件事，他说六年龄我已经年过半百，保罗这时候差不多已经快六十多岁了吧，差不多，但我已经年过半百，论我这年纪，我吩咐你一个年轻人做这个事儿也是在理的，但是呢我现在以囚犯的身份来求你。这个表达对于菲利门来说，读完以后他会感到非常非常震惊和感动，他说我的老师，我的宣教士，把福音传给我的人，以这样一个身份来给我写信，这是非常谦卑的一种表现。那么这句话里面除了这个身份和年纪和他所处的处境以外呢，他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叫阿尼西姆。那么这个人保罗知道是谁，菲利门也知道是谁，我们在这儿重点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人名字的意义，这个人名字的含义叫有益处。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对这件书信。他说我现在要为这个人求，求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题目的来源，质变。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以往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那为什么我把这个题目起为质变呢？保罗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了几个东西，一个，这个人的名字是有益的，但是他偷了你的东西，对吧？这一点益处都没有，他原来啥益处都没有，是一个偷的盗贼，哎，现在有益处了。他原来是个奴隶，现在我把他送回来呢，是一个弟兄，那这个是质的变化，对吧？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原来他是逃跑的，现在他回来了，我要把他亲自送回来。那这个特征呢，就让我对这个今天这个小标题起的原因，就是保罗认为说这个人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你要接纳他。所以这几简短的几句话给我们非常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人变了，所以你要接纳他，这是保罗的基本信息。后来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你来，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那么保罗把他的请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接纳他就像接纳我一样，那就是说把这个奴隶的身份提得很高啊，因为保罗是基督的使徒，哎，这个人是一个逃犯，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弟兄。保罗说他和我，你接纳他就是接纳我。你就想起来当时耶稣讲的话，你们接纳我就是接纳父，对吧？这个关系非常的地位提得很高。第二个特征，保罗说如果这个人亏欠你什么的话，还到我的账上，我将来一定还你。他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说，你都亏欠我，哎，是我把福音传给你的。他说如果你接纳这位弟兄的话，你会让我非常的开心。那这个话讲的就很清楚了，他实际上在鼓励期待这个菲利门来接纳这位奴隶。好，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至此，此外 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着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到蒙恩到你那里去。那这一句话保罗的对这个腓利门的期望就是，我大概我相信你一定会接纳他，你一定会顺服我给你的吩咐的。那这个其实是对说这个腓利门来说是有一些压力的，对吧？他说这个人好，一定要接纳。然后他同时要求腓利门说，你不但要接纳这个人，你还要预备好，我要到你那儿去，我要去探访一下你。你给我把住处准备好。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和他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地方要求他要顺服，要接纳，要接待。好，那这就是这封信的大概的含义。最后一句话是一句问安的话，说为基督耶稣和我同坐阶的以巴佛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的心，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这是保罗写信的基本常规的这个结尾。这里面提到的送信人呢，就是以巴佛，他是哥罗西人，所以他对这个腓利门非常熟悉。马可我们知道就是和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巴拉巴的那个表弟，这不是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啊，这是宣教那个马可。路加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在和保罗一生当中一直跟着保罗宣教，他是医生，应该说是保罗的私人医生，他写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医生和著作，和这个圣经作者。所以这样问安就结束了。那么这封信你会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充满了个人感情，对一个奴隶发出一个请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这封书信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疑点或者叫困惑的地方，就我们读的时候呢不太明白不容易理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关于奴隶制度的问题。那我们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好多人说你看保罗写信让一个奴隶回去，这不是在支持这个奴隶制度吗？那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奴隶自由这种政策，这不是种族平等都是不相符吗？其实我们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啊，在一世纪的时候，奴隶制度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一世纪保罗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奴隶制度也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份书信当中呢，保罗其实并没有对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做出太多的干预，他只是以个人身份来祈求他的主人来接纳这位奴隶。那么保罗在其他的教导当中呢也说过，仆人应该顺服他的主人，要像顺服主一样。那么我们就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其实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时候，你奴隶制度也是存在的，但耶稣也并没有对罗马制度提出挑战，相反呢他还顺服了罗马制度，最后死在罗马的这个君王手下，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些事实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奴隶制度本身好与坏不是圣经里面的核心教导。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他所做的事呢，他不是说要把制度给推翻了，他要做的是胜过罪恶，完成他的救恩，这是他的主要工作。那么保罗要做的呢是宣扬基督的这个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也不是要把当时的制度给推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宣教士和主耶稣做的都不是要把一个制度推翻，相反他干什么呢？他说让基督的福音所到之处去影响这个地方的政治和社会，而不是自己揭竿起义把这个制度和社会给推翻了，而是让福音去影响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那么这是第一个疑点，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态度。好，我们第二个要看一看，为什么一份没有任何信仰和这个教义的私人书信要放在圣经当中。现在我们就要看看这封书信里面最简短的几个对比，看完这个对比你就明白这封书信为什么会收在圣经当中。阿尼西姆这个人的名字是有益处的，但很可惜他是一个奴隶，他对腓利门的益处在哪呢？就是替他干个活而已。相反这个人偷了腓利门的东西跑了，那这个人有益处吗？一点益处都没有，对吧？他是一个奴隶，对腓利门没有任何益处，逃跑的这个奴隶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变成了弟兄，他的身份发生了重大改变。 一个奴隶在基督里变成了弟兄，他的身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人的名字是有益的，可是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开始可是在基督里变成一个弟兄以后呢，他对保罗有益，对腓利门有益，这个人的价值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第三个方面，这个原来偷了腓利门的东西，他对腓利门来说是有亏负的，是亏欠的，但是在基督里他却保罗却赏还了这个债务，有人替他付这个赎价。第四点，他因为偷了主人的东西他逃跑了，然后在基督里信主以后呢，他现在归回了，回到他主人的身边，主人接纳了他。哎，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思想没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奴隶呢？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任何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隶，但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就从罪中出来，变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对神没有任何益处，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变成神的儿女，我们的价值变了。我们原来是在世上是犯罪的人，对上帝对社会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贡献，都是亏负，在基督里因着耶稣付了这个代价，我们被赎成为有益的人。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吃了果子怎么样？跑了，藏起来了，全躲起来了，我们所有犯罪以后的人全跑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要回到神的家里去，神会收纳我们。那你现在看到这份书信的重要价值没有？如果说当时的人有成千上万封私人书信，有成千上万封请求性的书信，但唯有保罗的这封信体现出了整个基督救恩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含义，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变成有意义的，一个奴隶身份变成一个弟兄身份，一个负债亏欠的变成一个被人赏还而得赎的，一个逃离家园的变成一个回归家园被收纳的人。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不就是这回事吗？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身份有多高贵吗？没有，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变了。这就是这封书信为什么要被收纳在圣经当中的原因。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点，那这封书信只有25句话，你十分钟用不了就读完了，你就读明白了整个神的救恩就发生在这25句话里面，就出现在这个人的名字当中。一个有益处的人，主鬼在神的国度里一定有他的意义，不管他原来是奴隶，不管他曾经偷过，还是曾经逃过，还是曾经亏负过，他在基督里是有身份的，有价值，有人替他排这个付赎价的，有人接纳他，这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章的核心信息放在一起的话，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值的变化。这个书卷呢，不管别人怎么给他起名字，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最好的名字就是这两个，质变。一个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罪人变成神的儿女，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人从没有任何意义变成有意义，他的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人从亏负变成被人偿还而被人赎出来的时候，变成一个被赎的人，他的价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逃离神而最后变成回归神家的人，被神所接纳，他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质变，我们在基督的家里面就是儿女，就是有义的，就是一个被赎的，就是被称义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人。所以这25句话的一卷书，一卷私人的请求信，其实包含了整个基督救恩的全部信息。那这卷书你觉得重要吗？很重要。如果说你想传福音，别人不愿意听的话，其实花几分钟给他读一读腓利门书，你就感觉他听完以后，这些信息听出来，他就知道说啊， 原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现实，如此的真实。好，这就是保罗书信，也就是腓立门书给我们讲的信息。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停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或者一起分享。